房事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关心你的房事幸福，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是新竹，它一直都是一个很夯的地方，涨幅也都是名列前茅的。
对，
那我就看到一个也是顺应的这个科学园区的效应，最近很热门的一个区域，想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投份房价每平一天加一万，内行接关键，涨得算慢了。近年房价急涨，又以科学园区概念宅的涨幅特别惊人，就有网友在 PTT 的售屋版上提及苗栗县的竹南投份房市社群里好多建案价格以一天一坪加一万元在卖，好奇难道真的是投资的好地方吗？虽然有网友不以为然，社团自己在里面精神喊话笑死，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是竹科人外溢，各种利多涨幅算慢的了。网友在 PTT 版上以竹南投份价格一天一坪加一万为题，指出看着竹南房市社群好几个都在喊一天加一万在卖，还大三看来上50万元迟早，更相当玩味的表示竹南投份真的是投资的好地方。那底下就有一堆网友显得相当不以为然，赶快去里面钓鱼喊一喊，社团自己在里面精神喊话笑死，投竹还不是要看新竹脸色，都能买竹北新股屋了。但也有网友直言这样子的涨幅没问题，有各种利多啊，一天只涨一万算慢的了，太慢了吧，我看的建案一天调两万呢，早上下午不同价格不是很正常的吗？应该要叫新竹涨慢一点，投竹就不会这样子调价。那许多网友则直言是科学园区所带动，发哥工程师都已经发起扫房运动了，理财社都一直在更新投份竹南目前建案价格，很快部分区域就要跟进新竹某些地方成为只有里主才可以买的地方了。 Intel 主力产品都外包台积电了，台积就跟毒品一样，用完就回不去了。并观察到投份竹南近期推案量不小，认为竹科人外溢选苗北其实不错。那对于投份竹南目前的房价表现，专家指出该两区有科技厂就业人口带来的房市发展与在地蛋黄区的名气，也有区域居住力多，例如学校、区域商圈等，价位会可保恒温。但专家也直言成就买气势必主要来自于新竹市、竹北市的比价效益，才会受买盘青睐。目前实价揭露新案高档水位还在单价四字头，三字头更多，要说价格还会攀扬也得市场买单。而且新竹县市如今还有宝山、琼林等外围区建案，强调地缘临近四字头比价优势，专家认为投份若有建五字头的成交价应属个案，且反而会让新竹的二线地带加以受惠。整体来说买盘不必放大解读个案，非一线热区的地区都还是多有平时物件可供挑选。
他这样讲啊，的确啊，就是有几个比较热门区域的热门建商推出来的热门建案是有创高价的情况。但是就像他讲的这个个案看嘛，也不是说整个投份竹南都是这样子。
对，
但他现在这个情况就会让我不禁觉得投份竹南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去自产。
你先思考一下哈，就是说你现在身上的这个钱然后，但如果说你钱够的话，你以竹科效益来讲，你第一会买在哪里？你可能买在竹北，或者你买在关心路附近。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钱够的话啦，对，因为你要吃竹科效益嘛。好，那再来是如果你可能想要去竹南看的话，你是吃它的外溢嘛，也就是这些区域它外推出去的嘛。好，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要投资的话，你要好好仔细思考一下这个外溢效益会不会变成是像之前一样外面涨太多又回推回去了呢？这个刚刚专家讲的是有道理的。我觉得你说投份竹南会因为竹科效益的外溢然后它的价格上涨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它涨得比里面还要贵，那就不合理了。因为他毕竟是吃竹科外溢嘛，那我们也知道多数的还是需要按扣，
对
啊，多数的也是希望能够不要离公司太远，然后再来可能还有一些假设是已经是小家庭的话会担心这个明星学区的一些问题。然后再来就是竹南投份那边呢毕竟是属于另一国 那原本新竹这边呢，它还是有一些它其他的发展。
嗯，
那这样子的话，对于你在竹南投份做投资，你希望它后续还要继续大涨的哈，我觉得你可能还是要，如果你早点进去的话，我觉得是 OK 没问题啦。你现在涨到这个金额，你再进去的话，你希望能够大赚一笔，我觉得那你先回来看看。举个例子哈，我们之前讲过嘛，竹北有些案子已经开到七八十了，对吧？
嗯，
好，那如果说七八十它卖得动，你信不信？那周遭一定还有很多六十可以买的，甚至有些新的区域哦，它不用开六十哦。就是也没有离太远，他也可以买哦。就是说，因为你毕竟吃的是他的外溢的效益，那你必须要清楚，那这些人如果说在科学园区附近还有新的地方出现，价格也不算太差的哦，就是算漂亮的，那他应该是会往回跑哦。
嗯，
那你要让他上涨，能够你卖掉收钱的话，那可能要思考一下。但如果说你在意的是纸上富贵的话，哎，那我觉得就不用担心哈，对不对？哈，反正哎，我就涨啊，没有人买也无所谓啦，我反正我就是只要银行认可就好了啊，因为我要增贷用的啊，那这样子就没有问题。
这是抵押品，它纯粹就只是一个抵押品。
对对对对对哈，那到底有没有人买这个，就他就没有在意嘛，对不对哈？那再另外一个就是腹地还蛮大的，
对啊。
那也就是说，他之后要开发还是能够继续开发，也许可能你涨到一个金额涨了涨不动了。他又外围又继续在推新案，
嗯，
那如果说你是自住的话，在他价格合理的时候去 OK 啊，我觉得这是很聪明的。但是如果说你自己都感觉到他已经有点超涨的时候，你去自住，你应该也不会选择去。举个例子啦，如果投份竹南啊，真的让你看到那种五字头的这种开案金额的话，成交金额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五字头你真的可以在竹北买一些中古物件哦，
嗯，
哦，那竹北这个区域跟竹南真的就不一样了。你可以说竹南它还很有未来，但竹北有现在也有未来，
嗯，
哦，那再怎么样讲，第一竹北离园区近，第二它有高铁，第三它有大圆柏。你也可以说竹南投份那边有那个广场嘛，公司名字我就不讲，但是问题是跟大圆柏可能还是有、这个、
一点点落差，
有一点点差异啦。那再来竹北有很多这种很贵的一些学校，
嗯，
哦，对不对？讲实在话有差异啦，那你自己心里面去评断，哦，就是时间点的问题，还有它涨幅涨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你可能聪明早点进去，那我觉得这是聪明的，但是你后面再去这个追高的过程，你到底觉得合理还是不合理？当你追到这个金额的时候，这金额是可以让你在其他区域买，比如说更贴近你原本看好的这个竹科外溢效益的竹科的话，那你觉得这样子的状况下你会觉得合理吗？记不记得很之前我们有讲过说这个有些区域它会超涨，
嗯，
哦，那超涨就会有点类似像这样状况，你买到什么样的金额它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它涨幅呢是可以让你也赚到钱的，哦，不管是你是自住或是要投资，但你买到什么样的价格它其实已经没那么合理了，
嗯，
哦，那你是不是要硬去呢？这个就自己去评断。那有的他们说社团自己在那边嗨，那你就让他们嗨也没有关系，我不是说它不会涨，但是我觉得它的涨必须要有个合理性，不可能它吃外溢效应的，然后结果它比更核心的地方涨得更快，涨得更高，我觉得这是有难度。
没错，
好 OK， 来下一则。
我们都说如果你把房市放成长线来看，它是一个缓缓的上升的一个波段，当然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它的主升段啦，
嗯，
就以之前这个新闻有聊到的内容来看是这样没错。我就看到一则新闻啦，如果大家都坚信这个房价它以长线来看它是往上涨的，
嗯，
那为什么还要把它卖掉？这则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相信房价还会再涨，为何还卖掉呢？过来人报可能原因更有感。如果相信房价还会再往上涨，为什么要先卖掉而不再继续等？近日就有网友好奇抛问，既然房价会再涨，为什么有些人不等到涨到顶了再卖？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呢？贴文曝光后引发底下网友讨论，就有网友在 PTT 的板上以既然还会再涨，为什么还要再卖呢？为标题发文，提到既然房价之后还会再涨，为什么不等到涨到顶之后再卖了呢？现在把房子卖了还不是要再买？那原po接着表示，把房卖掉后除非有其他的投资计划，可能买黄金、台股、美股等，否则他真的不明白，明明觉得房价会再涨，为什么要先卖？贴文曝光后底下的网友就纷纷回应，因为不卖就不算赚，房子卖掉才算数，没卖都是纸上富贵，因为每个地区房子涨价的时间跟曲线不一样啊，房子又不是齐头市涨的，正常换屋族或是纯粹自产不卖的人才是多数，想买别的房子投资享乐，觉得还会再涨的的确不卖啊。那也有网友认为小换大才能再放大，短期赚买卖差价和翻修，所以不涨也会赚， 小换大涨得更有感。另外也有网友指出，应该不会有人知道何时涨到顶，什么时候会涨到顶，我就问你哪时才是顶。
的确，就是房子如果以长线来看会涨的话，那为什么要卖？
对，那当然是每一个案子它会有它自己的区段嘛，哦，就是位置啦跟它能够涨幅的力道嘛。那讲说房价会涨，房市会涨，那可能是整体，但是我这个区域可能涨到这边它会变慢，譬如说我们上一则新闻好了，假设头份族男要推入到五字头要让大家接受，这会慢
哦，
对不对？那假设我取得是三十几万，我四十几万可以卖掉，那我就先卖掉，我只是不想等这么久。你看我三十几万到四十万我可能等一个月，可是我四十几万到五十万我可能要等一年或是两年，我不想等这两年啊。
哦，就是想不想啦。
对啊，我把这个钱拿回来，这个时候我去投资别的地方，我就是叫它涨幅最快的那段时间啊。
哦，
对，我是不是就可以卖掉？
哦，
那再来是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你看到其他喜欢的了，就是又有新的从化区，又有新的案子，那我这边获利了结啊，我先去那边先去弄个几间，那之后那边也可以获利啊。因为你要一间房涨到很多你才卖，那你不如五间房都涨到七八成你就把它卖掉，
听起来很高兴嘞，
就是，对不对？因为他说要涨到底嘛，就是假设是100%好了，能够涨到最高的100%，有甚至有的涨到50%他就卖掉啦。
因为他说房子长线放都是涨的，
对，
他就没有所谓的顶啊，其实是这样讲没错吧？
你可以这样理解啦，可是问题是房子还是会慢慢老旧啦。
哦哦哦，对啦对啦，
对，它还是会慢慢旧嘛。
以这个物件来说，它有它的顶。
对啦，房价会一直上涨，但不代表你这间房会无限上涨啊。那除非你真的是超级核心中的核心啦，
可能是信义区啊、大安区啊。
对对，就你可能这个它就是你可以涨个50年左右、80年左右，不知道，对。但是一般的涨个可能到30年，你的房子开始老旧以后，那有的地方会开始涨不太动啊。那当然不是说像刚你讲那些区域，其他很多县市应该都有，就是那个区域的正核心有没有，那它的房价会比较有撑，但是有的时候核心会慢慢转移啊，这个难讲啦，
没错，
对不对？所以如果是投资的话，应该我觉得多数的投资客都是一样啦，他没有要赚你赚到 100% 啦，他没有赚你赚很多啦。这间房子我用总价来看好了，好不好？就他买的是1000万，但是他应该有机会涨到2000万，但我没有那么狠，我就想1500万的时候卖给你，我赚500就好了，因为剩下那500万的涨幅可能要需要10年，没关系，你自己慢慢去撑，对，那你也会高兴啊，你买了以后，住了10年以后，居然涨了500万，对不对？
没错，
那但是我问题是我只想要持有2-3年，我就想要涨个500万嘛，对不对？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可能有新的案子出来啊，那边又有新的，我知道，我觉得那边不错，那有可能短时间可以就是获利嘛，就像是啊，我知道我现在手上房会涨啊，但最近都在夯台积电，我这边的有获利我先处理掉，台积电周遭我先弄个几间吧，
他已经看了他的波段了，
对啊，那我就这样子去就下去买啦。所以你长线来看是会涨，那是整体的房市房价会涨，但是不是每一间房单间都一定会涨，还是会看状况。那当然在整体波段它是涨的没有错，但中间还是会有小小的起起伏伏嘛，
没错，
对不对？因为有时候这个价格上去它就很难下来，说实在话是这样子，很难啦，这个讲过很多次了嘛，光是第一个土地的价格现在就是下不来啦，
对，
那土地价格下得来再说吧，
很难啦，
对吧？很难啦，你连这个都下不来，其他东西就一定会跟着一起反映在总价上面啦，这个很难啦，
没错，
那所以为什么要卖，因为中间有一个我觉得讲的有蛮有道理的啦，就是有一个讲说每个地区的房子涨价时间跟曲线不一样，房价不是这种齐头式涨的嘛，对不对？我觉得讲这个是蛮有道理的，我猜可能是投资客，
有了解，
有了解啦，对不对？还有一个讲说就是想买别的房子啊，想要投资享乐啊，这个应该就是更臭屁一点的投资客所以这可能是他们的心态啦，所以你不要说他们只是骗你说会涨，只是他们没有想要撑到那最后，因为后面的速率会递减，涨的力度会比较慢一点，时间拉比较久一点点，但是会涨，没有骗你哦，但速度比较慢一点点，但对于投资来讲，他们当然不希望把时间拉更长嘛，对不对？那如果前面的获利呢可能只花1年，后面同样的增幅要花5年，那我宁愿就只赚这1年的增幅就好了，后面那5年的增幅没关系，
做其他操作，
对对对，有可能是这样子啦，
没错。
好， OK， 来下一则。
这一集呢要来聊的是之前有讲过很多年轻人啊，在这个高房价时代纷纷都选择了躺平或是等继承等等的这种比较难过的想法，然后我就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新闻呢是有人要送这个年轻人房子，
对，
但他不想要，我觉得蛮有趣的啦，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送五楼透天，年轻人却不住，气疯长辈，网友铺一关键原因不想一起住。就有一名网友分享，亲戚长辈准备一栋屋龄25年五层楼透天厝要给儿子，却被儿子拒绝，还坚持要另外买新大楼，让长辈快气炸。贴文曝光后，一票人秒懂拒绝原因，是担心要与长辈同住，引起网友共鸣。原 po 在 PTT 发文表示，清明连假扫墓时看到一位长辈对祖先讲话讲特别久，一问之下才知道对方在高雄民雄区准备了一间屋龄25年有车库五层楼的透天厝要给儿子住，结果他儿子却拒绝了，还坚持要去买新大楼，让他气疯了。对此原 po 求问，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吗？那贴文呢就引发热议，网友纷纷表示，人家在外县市工作，房子不适合需求也没有用，现在透天要有电梯，年轻人才考虑。不止老人讨厌爬楼梯，年轻人也很讨厌，透天要追垃圾车，自己收包裹超不方便。25年的透天，年轻一辈的应该住不习惯吧，大楼有人帮管理，甚至可能有公共设施，如健身房，单身或小夫妻住很爽啊。那就有网友推测，年轻人拒绝住透天的最主要原因应该是担心要跟长辈一起住，其实是不想跟长辈住，因为住透天就表示以后结婚爸妈也可能搬过来一起住，要是房子给小孩然后住一起，那当然跑，透天打扫超麻烦的，而且说不定要跟家人同住，住父母给的透天预设就是要养老跟照护，还时不时被请了，长辈给的他可以随时来，自己买的要先预约。但也有人认为可以住透天为何要住大楼，透天是真的比较有价值，有房子还挑，我爱透天，大楼问题噪音多，最好大楼比透天好，三民区透天不住确实是在搞笑。
我觉得呢，如果是我，我可能也会想住大楼，看送的人是谁，我可能就不多讲了。但是 你懂吧？
我懂。
那如果是你嘞，
先讲了哦，就是我个人哦，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透天，因为我觉得打扫很不方便啊。但是我单纯只是因为懒的关系啊，那我没有特别讨厌透天，我也没有说特别喜欢。那大楼，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穿得很少，在你那一层走来走去，邋邋遢遢，我觉得是蛮方便的。但是透天有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心里面有时候觉得怪怪的。你只穿一条内裤走来走去，我讲只穿一条内裤是穿多了哦，哈。在那走来走去，你就觉得很怪，
有点尴尬。
对，但是
很怕突然有人上楼。
对，你在大楼里面的话，如果说你有窗帘有拉好的话，你这样子只穿一条内裤在那走来走去，你就好像还好哦，因为你只穿一条内裤是穿多了的状况下，那还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可能心理层面还过不去啦。我不是说这个很变态，很喜欢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你洗澡洗一半要出来拿东西或干嘛，
放
松，嘿，那你不小心嘛，哦，啊，有人说可以用毛巾围一下或干嘛，就刚好就懒得围。或者是你不知道，反正 就拿一下，这样就透天就感觉好像稍微怪一点点，但这个也不重点啦，就是主要是打扫啦，就是有的时候在那个楼梯的地方啊，就你就是怎么扫就是扫不干净，也不知道为什么
转角会有点脏，
对，比较麻烦一点点，那透天好不好，透天有透天的好，大楼有大楼的好。但是如果送我的话，讲实在话，我没有像年轻人这么硬骨头，我都好。送我的，好啊，为什么不好，我就不挑，人家送我就不挑，是不是
都可以，
对对对，能住就好了嘛，是不是？那当然啦，可能原坡齁，我觉得我们慢慢比较年长，但是说我还不到照长辈这种阶级，然后就是说我觉得开始慢慢年长以后要开始理解一些比较年轻人的想法，慢慢要知道其实呢，在小朋友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我们大人啊就是慢慢也长成了闲物设施了。因为你一直觉得小孩子跟着你长大，他将来也会很想要跟一家人住一起的感觉，没有，那是你自己啊，
说不定你是电塔，
对对对对，就是他其实他还是爱你，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跟你长时间相处了，
对，他需要电塔，他不要电塔，
对对对，他就偶尔回来看一下你，他可以很开心很孝顺，但是天天待在一起他可能没办法了，因为他也成长了嘛，那你自己也得接受这样的事情啦，
释怀啦，
对 对，也许可能我们这一辈以前受的教育有没有，就好像这样好像不是那么好，但是现在的人可能不会这样觉得啊，哈，那你要不要跟着年轻的观念走呢？其实讲实在话，真的未来是年轻人的，你可以不要妥协，我不要跟年轻人新的观念妥协，那你也可以选择妥协，可是你未来你就会看到那种好像主流媒体都在讲说，哇，这个老人家你看哦，他也会用 AI 耶，是不是啊？你活到老学老了，就觉得这个老人很活泼，啊，你突然就觉得是老人，他就是拒绝啊，这个年轻人新的东西啊，你看他现在就业也有困难，什么也有困难，为什么感觉很悲惨？
有点
有点凄凉哦。就是说以前我还是年轻一辈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啊，为什么长辈有的时候没办法理解我们啊？啊，这个世界都走向什么样的这个年代了？可是当我自己到现在这个中生代的年纪了哈，就会觉得说我慢慢能够理解哦，长辈他没有办法很快的接受新东西，然后接受新东西比较慢，跟年轻人没办法就觉得说这个什么东西都要这么守旧，都是老人家的规矩的这种世代的冲突啦。那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哈。讲实话的话，我们现在都是越来越疼小孩子，也会觉得，现在有多少个小孩子会像以前那样吃苦？不要说我们的下一代好了，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跟我们上一代或是上上一代吃的苦，那真的是差太多了。跟他们比起来，我觉得我们好像也没什么苦啊。我们好像也过得是不错的童年，
就还 OK 啦。
对啊，至少有书可以读，可以干嘛的，对不对哈？还可以再跟朋友聊篮球、看漫画，至少回想起来，好像我的童年也不是很苦的童年啦。但没有现代的好，但是就也没有苦到一个很夸张嘛。所以既然都这样对小孩子，啊，小孩子他长大，他像国外一样嘛，有自己的想法嘛，所以也许不想跟长辈住，这没有什么。再来是他如果喜欢住这个大楼，也没有不好呢，因为这个可能你们现在还没有经历过啦。就是譬如说我这个年纪有没有，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这双鞋以前很帅哦，我那个年代哪个球星的球鞋很帅，然后那你要给小孩子，那为什么给他，他就笑笑然后勉强拿了，但是他从来都不穿，为什么？因为那是你老人家的东西啊，
他觉得你的东西很过气，
然后我又觉得奇怪，可是问题是这个很屌啊。然后后来人家跟我讲说，你小的时候你那个姨妈拿两件说，这个很流行的衣服给你穿，说她年轻的时候流行的，请问你穿吗？我突然懂了对，我不穿，然后我突然会觉得，我把我那个年代觉得很流行的东西给我下一代的时候，他们没办法接受，我现在也开始懂了。也许他们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也可以坚持己见，你也可以继续固执，你也可以觉得这都是年轻人错，搞不懂，去骂他们也可以，但也可以试着去了解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可能啦，可能曾经你也做过，或是可能曾经你没做但心里却有想过，或者是说当时那个年代呢，你的朋友之间有人有做过，总是要一个互相理解的啊。这种理解的东西你要怎么做呢？年轻人他的社会历练就这样子，你要他来理解你的立场，我觉得有点难啊。
没错，
但是长辈的话，你毕竟人生历练比较多嘛，你去理解晚辈好像比较简单一点点啊。
没错，
总之这个就是小事，如果说可以的话，那透天也给你啊，那自己再想办法再多赚一点钱，再去弄一间大楼住，这样不就是两全其美吗？
真的，你可以先存钱。
对啊，这个没有什么东西好吵的，而且他那个区域先继承了以后增贷，
真的
然后拿去买别的地方的
然后这天哪，长辈就说：“啊，那也不住在遐，无啊，迄厝迄电费有问题啊，漏水啊，啥物的，长辈应该也能体谅吧？”
对，但是我们这边我只是开玩笑哈，我们没有鼓吹大家说哈真带去买房子，没有，我们只是开玩笑。他真带哈去读书，读了书以后就赚了很多钱，
就可以买房子，
就可以买房子哈。我中间的这个过程千万不能省略，好不好？
没错。
OK， 好，来下一则。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是就是在台北买房子嘛，除了这个什么周遭有百货啊、商圈啊之类的，很多人都依靠着这个轨道经济嘛，是捷运在哪里，我家就在哪里，就是比较方便嘛，所以捷运宅的这个房价通常都是还不错的。那如果你的住的地方还没有捷运，但是有捷运议题的话，就是很多人会去关注的一个点。但是捷运就真的好吗？想说这一则新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捷运一定甜，专家接高雄人买房特色，一票北部投资客惨赔，捷运沿线一定涨吗？一票北部投资客在台北捷运大赚一波，南下高雄却惨赔居多。专家既揭露台中人买房最吃品牌后，最新发文指出高雄人令人意想不到的买房特色，曾经让一票北部投资客惨遭滑铁卢赔钱出场。专家感叹，那真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专家表示，1998年高雄要盖捷运红 航线局限，消息一出，吸引一波以台北客为主的北部投资客南下扫货。主要标的除了捷运沿线住宅外，还有站点周边及知名商圈店面。回顾当年时空背景，专家表示，台湾政府实施容积率新制，引发建商大量抢，建造成市场供给过剩，房市进入失落十年。那除了台北市之外，其他县市房价一蹶不振，高雄也不例外。然而捷运定案的消息为高雄房市带来及时雨，因为北部投资客已经吃到捷运助涨房价的甜头，所以大举南下买房。只是台北捷运的成功经验似乎无法直接复制，随着捷运持续施工，外来投资客渐渐的发现状况不对劲，怎么房价不涨反而还跌了。从2002年起，北北桃房市多头已萌芽，但高雄房市还未复苏，捷运沿线房价积弱不振，部分外来投资客只能认赔出场。到了2004-2005年，高雄房市景气好转，买气回升，唯房价涨幅不大且涨幅较明显的是鼓山、左营、三民、凤山等地，其他的区域价格变动有限。期间内许多因捷运而到高雄买房的外来投资客纷纷举白旗投降，有些长报比较久的投资客一直撑到2007年，因前总统陈水扁家族到高雄买房，房价出现庆祝行情而侥幸解。但如果2007年没有跑掉的投资客，隔年便因金融海啸房价急杀又被惨扒一层皮。那专家观察指出，曾经在高雄买房的人会发现，高雄捷运站点周边的新建案房价并没有比较贵，比较贵的地方大多在发展成熟环境优良的从化区，或者面公园等有景观的建案，美术馆与农十六就是最佳范例。据交通部统计，在有捷运的都会区中，高雄人使用公共运输比率是最低的。专家则表示，由于通勤习惯没改变，自然不会沿捷运去买房。最初看中捷运题材而南下抢买房的投资客并未察觉这个特性，只好黯然离场。那许多网友也留言表示同意，个人认为北部的购物经验不适用高雄市，高雄捷运尖峰只有上下班与活动期间，因为高雄当时捷运只有两条线，加上公车转乘不方便，所以高雄捷运宅价差没双北大。但也有人指出，交通只会越来越塞，现在高雄人已经开始感受出门的不方便，所以捷运宅轻轨宅只会越来越贵，等今年第四季台积电进驻后，经济活动应该就会开始不同了，小孩上学搭捷运安全很多。
反正呢，高雄这个地方因为之前也有去那边玩嘛，因为大港开唱的时候有去玩，他那应该是算轻轨跟捷运都会一起搭到的，还可以到达你要的站点大港开唱那边。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捷运还 OK 啊，但轻轨速度真的是有一点点慢，然后捷运的站点真的有点少，就是我大多时候还是靠计程车在移动，会比较方便。这是不是就它没有起来的原因呢、啊？
我觉得这个自己的感觉啦。那当然建设哈、交通规划啦，应该有更多的专家。不过我的感觉是这样：当时北市在做捷运，是因为北市已经人多塞到不行，车流量太多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最后来做捷运了。那这样子造成在北市的捷运站点呢，因为它方便，那大家也接受度比较高，比较快的就让台北这个捷运哦越发展越大哦，需求越来越大，接受度也比较好。但是高雄现在的状况，其实不止高雄啦，北市以外的区域哦，它现在的状况是捷运先过去，但是人潮跟车潮还没有像当时的北市这么多。我们自己在北市开车就知道嘛，对不对？它不只是塞车塞，你找不到地方停车是个问题啊。
没错，
我光停车要停很久啊！啊，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道路啊，你只能这边转，只能那边转，这样子你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哦，大家在北市开车的，我相信应该都很清楚啦。哦，而且在北市，你不可能每个区域都熟啦，你有时候要东跑西跑的时候，有个地方你可能不熟，找车位你就要找一下了，就花时间找一下。而且那个时候又没有 Google Map 告诉你哪边有停车场。那以前那时候找停车场很麻烦啊。
我不知道啊，那太以前了。虽然附和你，但其实我不知道。
好了，那时候真的很麻烦呐、啊，找停车场真的很麻烦呐、啊那找个地方停车，哇，真的是贵得要命啊。所以要解决这样的状况，它有了捷运，那大家觉得哇，我的问题被解决了，所以接受度很高。可是我现在如果说在台中，或者说我在高雄，我开车，我骑摩托车，我还是很漂配的、啊，
都可以配车。
那这样子的状况下，我没有一定要做捷运啊。那再来是停车的话，也许有些比较核心的地方不方便，但是它不像台北。 里那么不方便啊，那超级不方便的、啊、
没错、
哦、然后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我觉得它当然比较起来就会感觉上好像跟北市的这个捷运宅的力道、哦、就感觉起来好像有落差啦，
嗯，
对，那我觉得一开始的出发点是不一样，因为一个是没办法了要靠这个解决问题，那另外一个是还没有到没办法，但是你来这个它并不是解决问题，是也许你可以做一个新的尝试哦，是不是你可以也可以做做捷运，那这样子的状况那我就二选一，有时候我可能选择我习惯的啊，对不对？啊、光讲一个最简单的，以前我在做捷运的时候，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就是捷运上面、啊、不能抽烟讲的不是废话，对不对？没有错，可是问题他刚出来的时候你坐的时候就不习惯，你自己开车你车上可以抽烟啊，至少以前在车上还可以抽烟啊、哦、但是在北市的话你没办法，因为你等一下找不到停车位啊，那、啊、你等一下可能去客户那边有约好时间，我不能迟到啊，我只知道车程是多久，但是我没有办法预计我找车位的时间啊，那我就变成是我要提早很早去啊，那如果我坐捷运我可能就忍那个十几分钟，对不对？我可能出来那我就可以抽烟了，就是这种感觉啦、嗯哦、那我南部的话假设以我这样的人，那我就开车啦，对吧？
所以比较方便，
哎，对啦，所以重点就是这个捷运哦，它如果是一个很方便的而且是你最好的选择，
你有需要的话、
那当然它是会对房价是有支撑的力道啦，但是当你还有其他选择的时候那它就不是唯一啦、
嗯、
那当时北市就是你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你最好的选择你就是坐捷运吧，不然你要怎么塞啊、嗯、
没错，
就是大家塞那边你永远每个人都迟到 啊，那很麻烦啦。你说未来有没有机会，有，但是时间可能会
非常长，
对，因为你要让他们改变这样的习惯嘛、
嗯、
那你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先把交通搞得很塞嘛那你要把交通搞得很塞呢，首先就是
要一堆人进去，
对，人要多嘛、
嗯、
哦，啊，买车的人要多嘛，然后大家一直在那边塞嘛，然后你产业也要进驻嘛，好像是要搞到它整个就像台北市一样拥挤的时候，那你捷运就夯了啊，那所以需不需要时间，需要一点时间啦，对不对？我没有说不好，只是说捷运会让北市的人这么的觉得是一个名牌，是因为它解决当时北市的问题了，
嗯，
但是他现在在中南部并没有解决到太多的问题啊，对不对？你可以说对啊，小朋友坐捷运也很安全，没有错，那你自己开车送不安全吗？难道你平常你小孩子是怎么让他上学的？他平常是骑摩托车哦那我懂了，我想说是不是因为他还无照，我不想让他飙车、哦、我会担心，不然就让他坐捷运、啊、哦，我懂了，是不是？那你就是个娃娃车的概念嘛，是不是？但是你觉得小朋友会接受吗？这个可能很难哦、欸、那这个我相信在我这个年纪的很多都有在年轻的时候、哦、曾经无照尝试着要去骑摩托车嘛，对不对？应该很多都有啦，对不对？尤其我们那个时候又还不用戴安全帽嘛，
还要把妹嘛，
对啊，那你至少骑着摩托车出去，那你才有女生可以载嘛，那个时候我很难想一下、欸、我想带你去哪里玩，我们去坐捷运好不好
欸、所以你们那时候名言是我宁愿坐在摩托车上面哭也不要坐在脚踏车上面笑吗？
没错啊，真的啊，你就是要有摩托车你才有机会出去玩，你才是
很吓趴、欸、
对对对对对对，好、嗯、所以这不一样啦，民风不一样啦，所以但是你说未来会不会改变，会啦，毕竟这两个城市也都是比较大型的城市嘛、
嗯、
那未来南北的发展差异会越来越接近嘛，我觉得是有机会啦，但是就时间会稍微长一点点啦、
嗯、
对啊，所以如果你一窝蜂已经下去投资的那没关系，那你就持有久一点点，你会等到的多久我不知道
我会不会等到的时候房子也要都更了，我觉得很可怕
应该不至于那么久啦、
嗯、
应该不至于啦，好吧，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好，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房老吉，
拜